要传讲的信息主题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同工说，你不过就是把那节经节抄了一句下来。对，没错，因为我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特别是上礼拜林伟林老师在我们分享心意更新的时候，但我们再回头再看罗马书的时候，真的不是我们不愿意心意更新，而是有心有余而什么力不足。所以说欢迎弟兄姐妹继续可以使用教会的导读本。那我这边拿了两本，一本是很薄的六个礼拜乔老师的灵修导读本，另外一本是欧牧师154篇还159篇在早亮光里面所记载的。你看很厚，但这很薄，你可以选择比较薄的。那我们继续，你不要觉得说罗马书的确很难读，但你不要觉得你要像神学家一样，要像欧牧师一样可以整理出来那么完整。不，让跟着乔老师这样子的每一天灵修的时候，神必定会喂养你属灵的生命。你愿意心意更新吗？那你在跟着这样导读的进度的时候，我相信神会把他的心意放在你的里面。那我们真的在神的里面继续不断的往前。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传讲的经文的段落刚才已经读过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来读这两节的圣经。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一同来读经。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我们再一起来祷告。主啊，使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当我们打开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主，让我们在你恩典的里面，亲爱的圣灵光照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所读的不只是文字，不只是道理，而是让我们能看到在我生命的里面，我可以靠着你活出不一样的基督的生命。把下面时间交在恩主的手中，愿说的听的同蒙造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保罗一开始就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意思是说他是以福音为荣，他以福音为荣。但是这福音是什么？福音不是一个道理，不是一个道理，它是真理没有错，但福音本身不是告诉你你应该做哪些事情。福音乃是什么？福音就是耶稣，就是耶稣。在保罗在罗马书一开始就写了，基督耶稣，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第二节那么讲到，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第三节那么说到，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福音讲到的就是耶稣。在马可一开始，我们上面也读到的，这是他马可记载的是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若是你也记得，在欧姆斯在这边一旦讲到福音的时候，他强调这是耶稣。我们必须当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是要想到是耶稣要对我们说话。神的福音就是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当保罗说他不以福音为耻的时候，他是把耶稣放在他生命的里头。但是保罗不是一开始就能够不以福音为耻，这边要讲到他一开始是以福音为什么，他认为是什么，福音是耶稣是离经叛道的。在使徒行传第七章， 斯提凡被捉拿的时候在那边做见证，最后众人把斯提凡推到门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死。谁在那边做见证呢？扫罗。众人把斯提凡的衣服放在他的面前，扫罗也喜悦他被害。这一开始他认为这个福音是离经叛道，是与旧约他从那列祖那边所传下的律法是完全敌对的。他不只是喜悦斯提凡受害，第八章那一开始说到，从这日起，从这一天开始，神的教会在耶路撒冷大遭逼迫，门徒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四散到了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第九节，扫罗仍然像基督徒怎么样张扬舞爪，他从公会那边取得，大祭司那边取得什么授权，要追杀基督徒到大马色。后面事情我讲我们都很熟悉，一开始他对福音来讲是充满的抵挡，他认为这个福音是妨碍他对神的信仰，在他传统里面的信仰是敌对的，他站在福音的对面。当我们在讲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的时候，对保罗而言，他经过了一段事，他认为福音是不对的，福音是不能拿上台面的，福音这个信耶稣的人要完全被消灭的，被消灭的。那他如何成为一个不以福音为耻的呢？刚才第七章我们没有读，我也没有写出来，就是我们都知道他去大马色的路上，神耶稣亲自向他显现。这样的经历到了使徒行传26章，等于说保罗服侍主的到快尾声的时候，他在亚基帕王面前怎么说呢？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的意象。先在大马色，那是他蒙拯救的那一刻，后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外邦。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不以福音为耻，他对那样子的意念，对那样子的呼召的深刻，甚至是尾声，影响的是他的一生。当我们很熟这节经节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跟福音的关系是什么？你会乐意去见证这福音吗？还是在福音的里面，你只是保留在某一个群体当中，你才会怎么表明我是基督徒？对保罗而言，他说我是带锁链，但是因为那是从上头来的意象，他说故此我没有违背。这是他一生的经历，他不以福音为耻，是因为他清楚呼召他的是谁，拯救他的是谁，他清楚这个福音对他来讲是多么的宝贵。其实当他被神光照了以后，他再回到旷野，还没有到耶路撒冷之前，他去了旷野几年的时间，同心的什么样，在圣灵的里面怎么样统整他的信仰，以耶稣基督为核心。我在讲这不是要叫你成为一个神学家，但是要帮助我们，你若是你是跟着教会的进度走罗马书的话，是帮助我们怎么样每一次每一次的更领受耶稣基督多么的宝贵在你生命的当中。你不需要，我不需要像保罗一样去到一个地方，去到一方去什么，去闭关，去闭进步。让我们在这边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的时候，是我们的生命好像上礼拜维尼老师这边说心意更新而变化，是每一天将自己献上。罗马书1章16-17节几乎就是整卷书的浓缩在那里。我不以福音为耻，求神帮助我们。对保罗而言，他从抵挡基督徒、抵挡耶稣，一直到宣扬耶稣，这是他的历程。 但对你我而言，过去我们不认识耶稣，现在我们认识耶稣，但是我们要不以福音为耻。这条路我不敢讲叫漫长，这条路的确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必须经过的事情。我必须知道耶稣对我多么的重要，不只是影响我将来会不会上天堂，而是影响我在现今的生活的形态，现今生活的形态。所以在继续下面去讲的时候，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第二点，我们要来看神的大能跟福音。讲到大能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想到什么？神迹奇事。我们通常会想到什么？哦，医治赶鬼。的确，在四福音的里面，当你读了四福音，那些以色列人，耶稣所到之处，他们会稀奇耶稣的教训，是因为他教训里面有权柄。门徒也很惊讶，他用话语就可以平静风浪，而且他可以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这都是神的大能的彰显，没有错。神的能力是彰显在外，但是对保罗而言，在这边讲到神的大能的时候，一样讲到的还是耶稣这个人，或是说耶稣这位奇妙神的儿子。第三节里面讲到，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死里复活是一个真理，是一个事实。死里复活的确是一个神迹，但是这边讲到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不是讲那件事情而已。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忘记，当耶稣受在施洗约翰受那边受洗的时候，神就这样子对他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因从死里复活讲到的是什么？从耶稣一开始他的降生，一直到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他的一生都是神的大能在他身上。他是按照神的大能在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他是按照神的大能被肯定一件事情，或者被认证，不是肯定，而是被认证说这是神的儿子。十六节里面继续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的时候，讲到的是什么？因着耶稣的缘故，我们也成为神的儿女。约翰福音里面说到，当我们接受耶稣了以后，他就赐我们权柄，怎么做神的儿女？你不需要马上可以有去行神迹的能力，那些恩赐的运用，不在大能的里面。神用他的大能印证耶稣是他的儿子，神也用他的大能怎么样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在这样优先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生命的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我必须先成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女，我才有可能活出基督的生命。记不记得有一个少年的官来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情才能够得永生？耶稣就问他律法上的事情怎么样，他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在马可福音记载，耶稣听到这样子回答了以后，耶稣有一个动作，应该不讲动作，应该耶稣有一个眼神，以至于当马可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是彼得就告诉他，耶稣看着这个少年人就爱他，那个眼神一定改变，但对他说，你还少一件，你过去是按照你自己，以你自己为中心来遵行这些律法，你还少一件是什么？你要改换你人生的中心。对他说什么？你要变卖一切，然后呢要来跟随我。 那个少年人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太富有了。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让我们可以以耶稣为你的中心。当我们在那边背这一节圣经，念这一节圣经，这我不以福音为耻。如何你不以福音为耻？你必须知道你是神的儿子。如果你要能够不以福音为耻，你必须得着这神的大能，以至于你可以让你自己的面子，甚至让你自己觉得你的生活还够不上神的标准的时候，你还不会怎么样把自己的身份隐藏起来。生命有限，的确这个生命在我的里面还是幼嫩的时候，我必须怎么样一天一天的成长，我必须领受生命的大能。一个孩子从孩子从出生一直要到成长，他必须不断的什么吃合适吃营养均衡的食物，必须不断的去锻炼他的身体，必须练习他的手眼协调，必须学习一些的知识，这是生命的成长。因为什么？生命本身就是一个能力的彰显，他是一个活的孩子，他就能够长成应该有的样子。因着有父母亲的基因，他长出来就会向着父母亲某一些的特质，可能是长相，也可能是什么，也可能是说话的方式，因为他在那个家庭里面成长。同样，当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成长的时候，神的能力在你身上，你的生命一样需要有神明的喂养，你才能够长大。你在这长大的过程里面，神的灵会继续怎么样使你像耶稣。神的大能很重要。在这边我要先稍微举例一下，提两个人，一个叫摩西，一个叫保罗。从个角度来讲，你知道摩西很伟大，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建立会幕，他从神那里从西乃山上领受了十诫。但是我要告诉你，他前面的四十年不是无所事事，在使提凡那边为神做见证，使徒行第七章那边怎么讲到，他在四十年，第一个四十年学尽埃及一切的学问。有解经家说，为什么要学尽一切的学问？因为上帝知道他将来要建会幕。我们知道埃及的文化或者埃及的建筑让人惊艳，但是他第二个四十年因着什么？因着一拳打死一个埃及人，以至于神把他摆在旷野里面磨练他的性情。到他八十岁的时候，到第二个四十年以后，神在荆棘的里面向他显现，呼召他成为一个领袖。神的大能，神的大能不只是在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四十年，神的大能在他第一个四十年就从怎么就拯救他，从那样芦苇的河流里面把他拯救出来，把他放在那时候最好的学校里面去学习。他忠心的学习，甚至有些的注释书还讲到，其实他那时候也是一个将军，一样可以带兵打仗。跟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候那个法老来讲，他们是平辈，他们是兄弟，是在那时候一起去什么为埃及里面打下江山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职场的生活不是无所谓的。神拣选保罗成为一个，好像在新约二十七卷里面他写的是三卷，是因为什么？他是血统纯正的以色列人，他自己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然后呢，我对旧约的律法，我在最严的学校里面，在加玛列的门下我受教， 得，不跟摩西一样，在埃及那王，那不是他不是什么富二代，他不是正二代，他是努力的把埃及所有的文化、所有的学问都学尽了。今天我们在社会上面，不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要传福音，我就忽略了我的专业、我的品格，而是在我的这上面，我愿意让什么神的大能充满我。神在旷野的里面向摩西显现呼召他，神在大马色路上向保罗显现呼召他，那都是在他们自己认为对的时候，自己认为不足的时候，神用他的大能怎么样给他一个新的任务。摩西可以成为一个空前绝后的领袖，是因为他有神过去在埃及里面一切的知识，他又有从天上来的什么属天的看见。对保罗而言，保罗说刚读的，故此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他把旧约的真理加上新约耶稣基督的启示，让他可以四次的旅行步道，建立了许多的教会，神的大能与福音，或者神的大能与基督，是会在你生活里面每一个层面都会影响到。但你必须知道神呼召你的是什么，神要你建立的或者要你塑造你的人生是什么。鼓励你继续在罗马书的里面去面对神要我们面对的事情。神的大能对耶稣而言，他说以神的大能显明自己是神的儿子，但是你不要忘记，敌人一直在什么，仇敌一直在挑战他神的儿子的身份。那四十天在旷野的里面一样，甚至在十字架上，他楼下面的人还在挑战他，若是你从上面下来，我就承认你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什么坚持，我不需要用人的方法，用人的血气去证明自己，我只要按着天父要我做的，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同样的，这个能力已经在你生命的里面，因为约翰福音里面讲，他就赐你权柄做神的儿女。你不要对自己说啊，我真的是一个烂的基督徒。不，基督徒是什么？是有基督的生命，不过在这生命里还太过幼小，或者说在这生命里还太过什么，没有经过学习，没有经过操练，没有经过要求，没有经过怎么样被引导。神的大能会透过你旁边的弟兄姐妹，会透过你的小组长，甚至会在你职场上面会来磨练你。我在说摩西一生所做的就是 做一个领袖，他做的领袖就是全部心思就是顺服上帝，跟耶稣跟他一样。耶稣怎么说呢？我所说的，我所做的，都是按着父所指示我的，我才说，我才做。对你我而言，上礼拜说的心意更新和变化，就是不是按照这个世界要求我的，不是按照这个世界期待我的，也不是按照过去我老我的价值观，而是让我怎么能够慢慢听得懂神对我说的话，慢慢的可以顺从神要我怎么样的去做事。这是我们灵修的价值，这是我们在教会小组生活中所学习的重要性，这是你在人生的里面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寻求他的帮助，神的大能与福音。首先他肯定你是神的儿女，第二他会用他的大能去帮助你的生命成长。不要把这个大能马上想成那些医治赶鬼那些属灵的那个方面，把这个大能化作你每一天需要锻炼的品格， 锻炼的习惯，锻炼的什么？听神的声音，分辨什么是真实的，分辨什么是自己的意思。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大能的里面越来越跟主认同，像他一样。第三，这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拯救不是要救一切相信的，这个拯救不是说你是哪一天觉知的，不是你说你是哪一天受洗的，这个拯救是一辈子的事情。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基督的拯救，每一天都需要。因为什么？因为仇敌好像吼叫的狮子，要什么？要把你吞吃啊！仇敌好像随时要用各样的环境去打击你自己，对你的自己，对信仰，对自己的认定，对你好像。我喜欢举这个例子，就有一些人不愿意参加小组，或者不愿意跟别的基督徒太靠近，他会觉得说，因为我曾经受过伤，以至于这怎么样，我就保持距离。我要说，不要被这样子的事情所限制住。连耶稣十二个门徒都是一样，为什么？他们常常在彼此争闹，是什么？谁是大的？当雅各约翰或者他的妈，雅各约翰的妈妈去跟耶稣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让我的儿子一个做你的左丞相，一个做你的右丞相，其他的十个门徒就很不爽这两个人。其实雅各或者约翰他们的个性原来是很暴躁的，耶稣给他们取一个名字叫雷子。拯救这个约翰，后来他写的约翰福音，写的约翰一二三书，充满的爱，被称为爱的使徒。当圣经讲到要救一切相信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他要救你，不是救你好像成为一个基督徒，他要救你每一天在他的里面怎么样，让我能够依靠他。他要救你在每一天你的失败的里面，他要把你怎么样再一次搀扶起来。他要救你在每一次你在认为你自己很行的时候，他要让你怎么样学习谦卑下来。要救一切相信的，不是只有你，而是包含所有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样子的语法在罗马书里面一直出现，不是只有你，还有你周围的人，不是只有你，还有过去一些可能更远方你所不知道的人，也跟你有关系，也跟你有关系。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不要想到马上就是什么去宣教。固然教会有 super team， 有很多的，或者台北短宣队有很短的，不，这是需要的。但是有一些事情就是你的世界，在你世界的里面，你怎么样去让他们也能够与主有更靠近的关系。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什么叫相信呢？在十七节那么说到，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么样，我们要谈的是相信的人，你是神的儿女。从一开始，我们就讲神用他的大能帮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但在后面还是讲这件事情，本于信，以至于信。有时候我自己对信心，有时候说，上帝，我到底有没有信心？我跟上帝会讨论这件事情。上帝说，或者我对有一些事情说，有些诗歌说，有没有求你赐我们信心？我到底说，信心到底是我的还是上帝赐给我的？罗马书怎么讲？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在希伯来书那边说到，耶稣是什么？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信心不是凭你自己觉得有把握没有把握，不是。 这件事我有信心，我很有把握，一定做得成。那是你为什么？你有经验。但这边讲的本于信，是因为这个信心是从耶稣而来。他是神的儿子，我在他的里面也被接纳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是因为我接纳了，我在耶稣的里面我有这个信心。但是我对耶稣的信心，或者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必须一样需要成长。神的义，我们知道罪的一个定义就是我没有射中目标，那是罪。那神的义又是什么？是我的行为是符合神的标准吗？这样说呢，那个少年的官，从个角度他符合律法，但从个角度他是活在自己的世界的里面。这边讲到神的义的时候，是讲到我在基督的里面，我被称为义啊。神的义是让我，或者我在基督的里面，我与神和好，他看我是透过耶稣的宝血，我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义人。这是身份。我在说神的儿女是身份，我被神称为义也是身份。我不过是一个属灵的孩子，甚至婴孩慢慢长大，所以叫本于信以至于信。我要再一次鼓励你参与小组，第二参与服事，去看看你的生命，或者看看陪伴别人生命的成长。这信是本于，是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以至于你可以知道不是我们多么厉害，而是在恩典的里面，我们跟其他众肢体众弟兄姐妹一起成长。我不以福音为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上帝标准太高。我不会，我一个是我不敢说我是基督徒，因为我达不到那个标准，所以我不敢跟别人说我是基督徒。不，对保罗而言恰巧是反过来，我本来就达不到那个标准，我本来就达不到，所以我需要耶稣。耶稣对保罗说什么？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扫罗那时候根本搞不清楚，我哪有逼迫你，你是谁啊？他问了一个问题，主啊你是谁？耶稣对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对他来讲，那时候他脑袋一定是一片混乱。他认为他做的是合乎信仰的，但是今天这位上帝对他说：“你搞不清楚状况，你根本弄错了。”但不要忘记，即使在保罗这样一个混乱的里面，在一片茫然的里面的时候，主仍然持续对他说话。对他说什么？你进大马色，住在一个人家里，那个人会告诉你后面要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因为神看到他生命里面的宝贵，因为他在乎神。虽然他完全做错了，因为他在乎神，所以神引导他。同样的，当你觉得你好像不配是一个神的儿女的时候，其实你是在乎神的。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或者自己的控告，说我真的不配做神的孩子，我不配做基督徒，以至于就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想法的里面。继续让神的灵来引导你，承认说我本来就不配嘛，我本来就是什么，是蒙恩的罪人而已。我需要的是什么？从黑暗的里面走向基督，从我的问题的里面，从我的软弱的里面，从我的羞耻的里面，向着基督神的大门，向着神的儿子，向他敞开，因为他不会拒绝你。 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我已经是神的儿女，但是我需要他救我脱离我的幼子，他要救我脱离我自己的情绪的无法掌握，好像摩西一样，他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律法一切的学问，但是他的肉体实在太冲动了，以至于他神要把他放在旷野的里面给他上帝的性情。到最后摩西前面讲到他学会埃及一切的学问，后面还有一句还有口才，但他被神拯救被神呼召的时候，他对神怎么说？我是左口笨舌的，我这40年只跟羊讲话，我不知道怎么跟人说话了。那是什么？神让他学会谦卑，以至于我们看在第三个40年他最常讲话的，圣经上记载的，就是常常跟神在那边对话。他常常进入会幕的里面去寻求神的面。对我们而言，这是非常宝贵的。有人问我说，到底方言重不重要？我只能从保罗的话说，保罗说，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就多，因为那是帮助我跟神互通的。但是他更要我们用悟性来祷告，因为这两个同等重要，同等重要。这义在你跟神的关系，是因为你相信神是我们的天父，本于信以至于信。灵修祷告这不只是基本功，灵修祷告这是我们每一天生活里面需要建立的关系，让神透过灵修透过祷告进入我的生活的里面，不是只有在灵修祷告那10分钟半小时一小时，不，是在我清醒的时候，甚至在我休息的时候，他都与你相作伴。对保罗而言，这是非常宝贵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罗马书虽然是一个好像很艰深的信仰的，好像一个神学的论述，但是不要害怕这样子的论述，是让这样子的论述进到我生活的里面，进到我的生活的里面，按照你需要的，神会按照你需要的分量在你生命的当中。不要把罗马书从你的灵修清单里面撇开，把握这个机会，教会这样子下来几年会把圣经全部走完。求神帮助我们，不是偏食，而是在这样重要的书卷的里面，让你属灵的生命是扎根在神宝座的里面，扎根在神恩典的里面，跟着保罗每一天的灵修，跟着罗马书每一天，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可以怎么样？可以被炼净，可以被神来使用。下面我们要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的时候，我要请敬拜团来帮助我们。我们会从副歌来开始。对保罗而言，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是恩典，不论顺境不论逆境，对他而言他都看为极为宝贵。这首诗歌副歌讲的一切都是恩惠，恩惠无限的恩惠，生命中所有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若是你认为理所当然的话，你生理若是没有按照理所当然发生的时候，你就会跟神埋怨上帝不公平，但是一切都是恩惠，主的恩惠。第一节的歌词说到，我生命曾经享受所有的一切，我人生所经过的每一个时光，我一生所走过的每一个脚步，不是理所当然的。 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恩惠。这个世界早上太阳升起，黄昏落下，这个世纪春天秋天的果实，春夏秋冬每个季节的瞬间，你认为是自然的吗？不，这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第二段的经文，诗歌说到，特别是在我们在这个祷告的里面，二十一天祷里面，特别回到为国祷告。我出生在这里，我成长在这里，直到如今，这是理所当然吗？不，都是神的恩典。我能够成为神宝贵的儿女，成为神敬拜的器皿，甚至我们可以成为传福音的管道，也不是理所当然的，是神特别的恩宠在你的身上。好吧，我们要从副歌我们来看唱这首诗歌。
哈利路亚，主是的一切都是恩惠，都是恩惠。阿们阿们。一切都是恩惠，中所有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一切都是恩惠，主的恩惠。副歌再来，一切都是恩惠，恩惠，恩惠，无限的恩惠。生命中所有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一切都是恩惠，主的在负责，一切都是一切恩惠，恩惠，恩惠，无限的恩惠。所有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一切都是恩惠，主的恩惠。
我生命曾经享受过一切，所有我人生经历的一个时光，我一生所走过的每个脚步，不是理所当然的恩是恩惠。太阳早晨升起，黄昏又落下，春天花的清香，秋天的果实，春夏秋冬变化的每个瞬间，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恩惠，一切都是恩惠。都是恩惠，主的恩惠。 从我年幼的时候直到如今，我呼吸的生命，怀抱的梦想，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恩惠。
我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我能够成为神宝贵的儿女，来到主宝座前敬拜赞美他。我能传扬耶稣福音的祝福，不是理所当然。
这一段我们再来唱，我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我能够成为神宝贵的儿女，来到主宝座前敬拜赞美他。我能传扬耶稣福音的祝福，不是理所当然的，这是
我们在
一切
对主说都是恩惠，
一切都是恩惠，恩惠，恩惠，无限的恩惠，生命中所有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一切都是恩惠。
不论是逆境，不论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点，都是神所赏赐的，好不好？在你面前，我们同声来祷告，主啊，圣灵来到你面前，哦，主啊，真的是让我们说，不是理所当然的，主啊，我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是你付了代价，哦，我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是你自己向我的恩典，哦，能够站立在你面前，不是配得的，而是你所赐的恩典。主啊，是的，来到你面前，哦，把我们自己人生，哦，那样高峰低谷，哦，主啊，自己我生命里面的顺境，我都与我自己过不去的那样子的门槛，主啊，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让你自己来引导我们，哦，让你自己来与我同行，哦，就像诗歌说的，一切都是恩典，哦，不是我当得的，主啊，若不是出于你，我们早已丧命。若不是出于你，我早就在自己在这世界上是一个人，是被哦，是失落的。但是你愿意用自己的爱子，上帝，你愿意用自己的爱子的血将我们带回来，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一切都是恩惠。恩惠，主的恩惠，一切都是恩惠。
都是恩惠，主的恩惠。
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的奉献，帮助我们不看我所得的是理所当然的，若不是你恩典临到，我们早就与你有那么的大差距。主帮助我们，当圣经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的时候，这是恩典，是你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是你借着圣灵让我明白你所赐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就让我在生活、在职场、在家庭、在社交的时候，就让我能够知道都是恩惠。我不只在教会里面敬拜你，我要在我的环境里面见证你，因为这样子的恩惠、这样子的能力是奇妙的，不是我一个人霸占拥有就好的，是给所有我所认识的人，是近处的，是远处的。就让我在你恩典的里面成为一个你所喜爱的儿女，在我在你恩典的里面，让我成为一个传扬基督福音的人。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所赐的能力，每一天让我越来越像耶稣的样子，每一天能够效法这些先圣先贤一样，不以福音为耻，在我应尽的岗位上面荣耀你，在我能够传扬你的时候，我成为福音的出口。奉耶稣的名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把掌声归给我们的主，阿门。